欢迎来到左驾小帅，听北美华人落地生根的故事。
很多人说，那你是不是错过了一个亿？一个是错过了 OpenAI， 第二个是错过了一个亿。
会员骂我会伤心的啊！哦，对，有一个会员骂我，把他拉黑了。
那得退费吧？在 Statistic 待了两年，你怎么在哪里都干不久？因为用了 Cloud Code， 工作效率上来了。我一开始是比同事多的，现在同事也都用起来了。最后从老板的角度，大家干活都变得一样的快了。现在大家都补习了，等于都没有补习。
大家学习 Agentic AI， 第一反应是用 Longchain， 我们就说不要用 Longchain。
你自己从 Data Evangelist 的岗位上退役了吗？如果说有新的小伙伴对这个岗位感兴趣，你会对他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建议不要做。
Hey, what's up, 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收听 Asian Answers 佐治亚小帅。北极前的各位有多少对这个声音熟悉，可以评论区扣一啊。本期嘉宾就是他，孙玉征同学， YouTube 和 B 站叫做课代表立正，是北美中文科技区的顶流 UP， 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工作履历是 Amazon、 Meta 还有腾讯的数据科学总监。最近因为他效力两年的初创公司 Statistic 被 OpenAI 11亿美元收购，而他自己本人也在收购新闻出来之前一天宣布离职，非常的有戏剧性啊，所以又成为了一个小小的风口浪尖。我一般不八卦，除非真的忍不住，大家一起来听听发生了什么。有人问了，小帅你最近更新咋变快了？哎，开始之前咱要感谢 Rowan Appliance饶稳家电这样慧眼识珠的赞助。有时候快乐就是一臂之遥的冰饮，下班回家或者深夜在书房加班，这台 Antarctic Star 1.3 立方英尺的迷你冰箱帮你把小确幸放在眼前，柔和的蓝色 LED 晚上也不刺眼，温区在40-61华氏度，专为饮料和小食冷藏设计。想把清爽和颜值一起带回家，上 Rowan 官网搜 Mini Fridge 就能拥有。下一个是制冰机，好喝的饮品从好冰开始，告别冰箱水，选用自家的矿泉水或过滤水制冰更放心。这台 Antarctic Star X3 放在台面上，随时可以做柔软可嚼的冰粒，入口更加细腻，融化更加均匀，水、咖啡、酒都更加顺口。最高44磅的产冰量， Party 也够用。最后一款是 Rowan 的不锈钢燃气烤炉，四个主燃气加侧炉，煮菜和酱汁可以同时开工，大烤面受热更均匀，内置温度计，储物层万向轮推着就走，后院一开火，假期和周末的气氛才到位。重点是价格不要800，不要600，只要377，而且本节目有专属的优惠码，以上产品均可享受额外的 20% 折扣。方法就是 rowanappliance.com 加入购物车，在结账输入帅20 SHUAI 20，听一期节目省70-80块。朋友们，网址是 rowanappliance.com rowanappliance.com。 Rowan Appliance 是专注家用便携电器的 D2C 品牌，制冰机、迷你酒柜、不锈钢烤炉，设计感、实用性、性价比一起到位。
现在你生活方式肯定有很大变化嘛，不用每天早上去办公室了，现在自己的一天是怎么样？
其实和 work from home 差不多，但是我 work from home 的经验是在2020年，就是 COVID 刚刚开始那时候，在 Facebook 上，就是 COVID lockdown 的时候，其实感觉和那时候有点像，白天一天基本上都是在工作，你就可以想象 work from home 什么样子。我的，
但是你没有老板了呀？
对，没有老板了，但是我有 work 在驱动我。
会感觉突然的不一样，然后有一个心理上面有很大的改变吗？
哦，心理上有，就爽飞了
啊！为什么？怎么感觉之前在 Statistic 有很多怨言呀？
啊，没有没有，我觉得 Statistic 应该是 Paul Graham 说吧，就世界上有两个东西是最 addiction 的，一个是海洛因，一个是 monthly salary。我出来以后发现就是这个样子的。Statistic 在所有的公司里边比起来的话，它算是一个不错的公司， 然后不管是公司文化呀，还是他们做的事情，我的认同度，就是我没有觉得大家在浪费时间做没有用的事情，大家都是在做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是很重要。然后老板本身也不错， CEO 也不错，我的这个 Direct Manager 也不错，所以说我不觉得那是一个不好的工作，我觉得它是好工作， but 它是在为别人打工。
所以出来之后感觉戒断了吗？
戒断了呀，就对。
因为你说海洛因嘛，很难的。
对我来说有一个比较幸运的点，就是我的自媒体其实是五年前开始的嘛，2020年开始的。其实这五年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用一种方式在 build 这个 business。很多人就说你的 business 前一两年不要指望赚钱，你前五年能赚到养活你的钱就不错了。正好我这五年的时间都投入进去了，所以说也还好。
可以理解你之前的栽树，现在在摘果。
现在摘小果子吧，我是能看到它增长潜力。那这是为什么白天都是在工作？因为我觉得需要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才能让它进一步的成长。就我觉得现在仍然是在非常辛苦的去栽树的过程中，但是它的收入也给了我一些底气让我投入进去。就为什么 monthly salary 很有 addiction， 因为大家财务状况嘛，确实是一个限制。现在我暂时没有一个急迫的需求要回去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我看你之前应该是当时是10万粉丝的时候分享过各种收入之后，从那以后视频下面的酸民就变多了，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察。
我的体感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之前的视频酸的很多，尤其是我记得是 Growth Mindset 那期视频，那期视频我去一亩三分地上 post 了一下，但这也是我自找的，就是为什么去一亩三分地 post 这种东西，就被狂骂，就是说我在贩卖焦虑。 Growth Mindset 那期视频啊，贩卖焦虑能想象，说什么这是为了打广告搞副业赚钱，还把我的很多帖子一亩三分地的经验分享帖全都删掉了，有一个数据科学版的版主。
贩卖焦虑是你经历过最多的批评吗？我生活中有一个朋友，我跟他说我要跟课代表立正录节目，就是很久之前他跟我说过，我忘记当时什么原因提起来的，他的态度比较负面啊，他说烦死了他个 AI 课了，天天在卖焦虑。我最近我跟他说我要跟课代表立正一起录节目了，哎，他说我已经黑转路人了，现在已经不反感他了。这个是你经历过最多的批评吗？就是贩卖焦虑。
这是一个最大的误解，可以这么说，最多的批评有各种各样的吧。最大的误解是贩卖焦虑，就是我其实是非常注意不贩卖焦虑的，我自己知道我能贩卖多少焦虑，就是我能贩卖100分的焦虑，我可能取了其中的一分，1%，但是1%是我在说实话。这个我跟樊登聊的时候，就大家也批评樊登贩卖焦虑，然后樊登说跟大家说吸烟会导致健康问题，所以说你要戒烟，这个叫贩卖焦虑，他觉得不叫。但是什么叫贩卖焦虑，就是你说娃在4岁前是学英语的黄金时期，所以说你4岁之后再学就晚了，你要现在上我的课4岁之前来学，这个叫贩卖焦虑。我的 AI 课程我今天其实刚出了一期 Cloud Code， 90%的 code 是 Cloud Code 写的，且他们的 engineer 平均一天5个 merged pull request， 我分享的是两个数据。为什么分享这个呢？是因为我想起来了，我在2025年的年初出了一期视频，说就是 Agentic AI 会是2025年的主题，那个时候其实没有这样的共识，现在大家有这个共识了。然后我会说给大家的机会窗口是10到18个月，然后我分析了为什么是这样。那你如果不看内容的话，你会说这是一个贩卖焦虑，对吧？好像就只有10到18个月的时间可以让我们抓住机会了。事实就是这个样子的，今天是9月25号嘛，9月24号我录的，就是10个月 Cloud Code 就是 Agentic AI 的方式去做出来一个这样的世界级的产品。这个区别在哪儿？就是我在陈述一个事实，有的人看到这个事实焦虑了，他觉得我在贩卖焦虑。
看了表，那你这样，你用贩卖焦虑的方式，咱现在 remove 就像一个 AI 把所有的道德规范都给去除掉，你现在以贩卖焦虑的方式来说你这个课程，我看一下你怎么样100%贩卖之后是什么样子。
我不100%吧，100%太 low 了，我觉得我很难去演这个点，但是我可以用一个很有力的事实，但是我 dial down， 我没有去说这个事实去讲的。这个事实就是你觉得你的工作接下来10年不被裁的几率是多少？裁员这件事情不是因为你，而是因为你不能控制的东西。但是大家都知道裁员是有风险的，可是大家心中没有内化这件事儿。我觉得在未来10年，我们今天的一个程序员，如果他在做今天的事情，他过去2年在做什么，他今天还在做什么，未来10年程序员 Data Scientist PM Designer 不被裁的概率应该是少于10%的。你除非在一些很奇怪的环境里边你不会被裁，基本上你如果在干的还是你2年前干的事情的话，你未来10年极大概率是要被裁的。你想要改变什么呢？我觉得一个难的事情就是你建立自己赚钱的能力， Sell, Build, Design, Hunt 这是四个能力，就是你要去选择其中一个，并且能真的赚到钱，找到合适的 partner 和 business， 或你就只能去真的去学懂 AI。 但是学懂 AI 这件事情绝大多数人是学不懂的，为什么？因为他要 unlearn， 他要去放下自己之前的很多适用于上一个时代的上一个范式的经验，但是不适用下一个范式的经验，他要去 unlearn， 他要把自己变成一张白纸，才能更有效的 学 AI。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几岁的孩子使用 AI 编出来很好的程序，但是反而这个大厂的程序员他打开 cursor 就很难受，他就不知道怎么样做下去，然后他看着 cursor 写的程序写的比他好，他心里还要受到打击。就像一个戒烟的人，不抽烟并不难，我们都不抽烟，不抽烟这件事儿本身没什么难的，但是你让一个抽烟的人不抽烟，它是很难的一件事儿。所以说你既不知道怎么开始，你不知道学什么，关键是你有很多自己的思维方式在阻碍你去学习。这些东西我们都识别出来，帮你点出来，帮助你用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去开始。且我们还在这个过程中设计了很多 projects， 设计了很多方法 playbook 教背后的原理。我和鸭哥从头到尾 from scratch 写了300多页的材料，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市面上的方式不好，市面上你去学不是有效的学习方式，所以说我们从头给你写了这么多东西。所以这是我 offer 的东西。我觉得如果说你觉得你的职业生涯是值钱的，那花个1%的钱去真的走向一个完全不同的 future， 我觉得是个无脑的购买了。
再问一点哈，很多人会觉得你这个是面向于程序员做的，那我如果说我不是做程序员，我甚至不在 IT 公司工作，只是一个普通的其他行业的，我做设计的，做财务的，做金融的，刚刚我们只是说学 AI， 你觉得怎么样会帮到他们呢？
这都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我和鸭哥和 Terry 会在年底的时候再去做一门把门槛降低更针对非 Tech Roles。我现在的课程确实我心中想的这个目标是程序员 Data Scientist Data Analytics 和一些有技术能力的 PM， 这是我心中的第一目标。但是我们在课程过程中看到了很多人非 Tech Roles 也来上，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说有一个 Sales Manager， 这是我经常拿出来说的，他只会简单的下个 Python 运行一个简单的东西复制粘贴，但是他来上了这个课，他非常认真的做了我们的所有的 projects， 他的能力就得到了极大提高。最后会发现啊，我们其实 project 设计是非常有心思的，这个 projects 我们设计的都是当我们描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做不到，但是我会告诉你，你只要去用 AI 去做，5分钟之内都能做出来，如果超过5分钟就说明你做的方法是不对的。为什么要加这句话？是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 principal data scientist， 他做我们其中一个项目花了大概5个小时，从头到尾调了一个 computer vision model，然后我说哇你好厉害，但是我们没有这么难，然后我们就是给他展示了怎么样子只花5分钟就做。这就是其实对于这个 sales manager 来说，他也许5分钟不能做，但是他10分钟就能做出来，因为他啥都不知道，所以说反而对他来说可以直接找到那个最优的路径，或者说这个时代最快的路径。对于那个 data scientist， 他反而说哦，我遇到这个问题我要使用我之前的什么什么知识，反而他做的时间要慢很多，哪怕他非常厉害他也花了好几个小时。所以我能看到就是学 AI 这件事情的本质，程序员和非程序员没有区别，但是大家因为过去的知识不同，大家的习惯不同，所以导致我们的教法是不一样的。对于程序员，我们就要更多的去点出来他过往的知识有什么可以运用到学 AI 上，他过往的知识有什么是学 AI 的阻碍。比如说程序员会通过 framework 去学 AI， 这在学 AI 的过程中是错误的，要单独点出来。可是本质没有区别，本质就是你怎么样子有效的使用 AI， 它其实是从 first principle 出发，大家的背景知识不一样，但是大家的学习路径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因为你的背景知识不一样，所以说我们要进行一些特殊处理。
你说用 framework 学是啥意思？
比如说大家学习 agentic AI， 第一反应是用 LangChain， 我们就说不要用 LangChain，不要去找这种 framework。 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背后有他自己的 design philosophy， 然后这些 design philosophy 其实都是做了一个 constraint optimization， 然后在 AI 的这个时代他这样做是错的。任何人你真的使用 LangChain 以后，你就会发现他在生产环境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就花很多时间去 debug， 还不如自己从头来。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为什么 framework 在过去的时代是一个有效的方式？这也是一些我们需要讲清楚的点。因为你在过去比如说你在 iOS 上做任何一个 app， 你要学 framework 的，不然的话你什么东西从头来太慢了，它已经把脚手架都给你打好了，而且所有的用户的 taste 和这个 deterministic 的软件开发的过程已经 converge 到这个 framework 了，所以说你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开发。但是 AI 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它不是 deterministic 的，它的智能在不断的提高，你给他们搭的这种 framework 其实全都是 counterproductive。 可是程序员就不加思索的上来就学 LangChain， 多少人不加思索的上来就学 LangChain 然后就走入歧途。
我再问一下啊，就比方说你做一个 agent， LangGraph 里面它有一些读 PDF 的，它有一些去帮你搜索的，帮你过滤的，用什么情况用 Chrome， 什么时候用 Firefox， 不好吗？为什么你说它是一个更难的路径？
因为你要去 adopt 整个 framework， 就是它要做的东西是它使用它的 protocol 去调用，但是其实你直接简单的去给 AI 说一个东西，而且越抽象越好，就是你如果去 build 一个最简单的调用 PDF 的东西可以，然后你也可以直接跟 AI 说我这儿有一个工具，我去调用 PDF， 我去读 PDF 也可以，或者说你自己在读 PDF， 如果这件事对你很重要的时候，你稍稍再多做一些，就是在这基础之上把模型的能力往前多扩宽几步去调用 PDF， 仍然会得到更好的效果。以及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你应该多去利用模型的 intelligence 去让模型思考它应该怎么样子交互这些工具，这个其实就是 Manus 的做法，我们也分享过或者拆解过，就是 Manus 它怎么样子把它的工具用得这么好的。 Manus 并不是说我非要去搭一个框架去使用这些东西，而是我要去做什么我就直接去做这个东西，然后我在这个过程中尽量少的规则，然后尽量多的 intelligence， 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而且当模型能力变强的时候，比如说 LangGraph 的方式，你模型能力稍稍一变，所有东西全都变了，然后你要去把这个所有东西全都再调通，不要干别的事情了。
对，这是我们以往一直做事情的方式。
因为以往的 software 是 deterministic， 然后一步一步往上做，然后当然可以那样做，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子。
我再问一下，你在康奈尔的经济系毕业吗？是一个经济学的博士。我在网上看过很多这样的评论，就是哎，为什么一个学经济的教 AI？
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mindset 的问题。首先我不觉得我学的经济我现在在工作中用，而且我非常公开的跟大家说，就是我在亚马逊做经济学家的时候也许用了我 PhD education 的 20%-30%， 到了 Meta 的时候我就基本上 unlearn 了。我在 Meta 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先去搭了一个 random forest 的 model， 然后去做一个 causal inference， 然后那个东西没有任何用，而且我大概在上面花了好几个周吧，可能接近一个月，做出来的东西没有任何用。我还出了一期视频，就是我在 Meta 做的绝大多数的事情是画 bar charts。 所以说问这个问题的人，他们做的 optimization 是一个 path dependent constraint optimization， 就是我过去是做什么的，所以我接下来我应该做什么。但是真正在这个时候，当这个科技变化这么大的时候，我们应该做的是一个 unconstrained optimization， 而且你完全有能力做这个 unconstrained optimization。 你会关心就是 Elon Musk 是学什么专业的吗？你会关心 Steve Jobs 是学什么专业的吗？就是说你学的是这个专业，那你凭什么去做苹果手机，对吧？或者说你会关心 Sam Altman 是学什么专业的吗？就凭什么你不是学 AI 专业的你去做 OpenAI？ 你关心的应该是我需要学什么，我需要做什么，然后我去把它学懂。我在做 AI 的过程中，如果大家去看我那个关于 ChatGPT 最重要的五个问题，我花了极大的篇幅去科普这里边的整个 paper 和整个技术的发展史，然后从非常深的原理去解读了 generative AI 它的发展史是什么样子，和它和过去的 AI 区别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我在这里做的功夫比很多的 AI scientist AI researcher 都多，就是我不敢说在前列，但是我觉得就是超过了很多人的。那你在判断别人的时候，是应该以这个人的身份标签，就或者说你给他贴一个标签去判断的，还是应该就事论事的去判断？你是去看这个人说的这些东西，或者他分享的，或者他讲的东西到底有没有道理，还是应该说这个人因为他有这个身份，所以说他不该讲那个？我觉得后面这很明显是一个错误的思维方式。
谈谈最近的生活吧，就是因为你最近被很多人关心，带引号的关心，是因为公司被收购，但是你在公司新闻出来之前走了，很多人关心就带着那种八卦嘛。我今天也是八卦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也是当天才知道，就是跟大家一起看新闻才知道的，之前老板也没有跟你提前说这个事情。
对，没有。
很多人说那你是不是错过了一个亿，一个是错过了 OpenAI， 第二个是错过了一个亿。
我自己在频道里面发了一个视频，应该现在还置顶的呢，就是完整的讲了这件事情，就没有什么变化，既没有多一个亿，也没有错过一个亿，
该拿的都拿到了。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那个视频。简单解读一下的话，就是因为它这个收购本身的条款是 1.1 个 billion 11亿以收购，然后我们 C 轮的估值就是11亿，所以说我在 Static 打工的两年所得到的股票为数我都 exercise 了，会同价格同价值转换成 OpenAI 的股票，所以从账面上的话，我的股票没有变多，只不过是名字变了，从 Static 变成 OpenAI。 然后我也说了，就是这两个公司未来谁的增值潜力更大，你其实不好说，因为 Static 太小了，所以说它翻倍的机会可能比 OpenAI 更大，不好说。然后我也不打算卖，所以说 financial 的也没有任何影响。 OpenAI 买的时候他给员工的这个 offer 就是你在这儿继续打工你就会继续拿到更多的钱，对吧？据我所知也是给了，就是刷新了 offer 是按照 OpenAI 的 compensation， 确实呢是一个更大的包裹。但是如果我本身就不打算打工的话，这个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哎，朋友们，说起错过一个亿，咱就要感谢本期的赞助商饶问家电。如果你不去官网看一下，可能真的要错过。我跟 Jack 说，咱们的听众一定要有 20% 的 discount， 他说好啊， promotion code 就叫帅20好了。饶问 Appliance 是专注家用便携电器的 D2C 品牌，44磅铲冰机的制冰机，1.3 立方英尺的迷你酒柜，还有超级性价比的不锈钢烤炉、电子壁炉、咖啡机、便携小空调、站立小风扇，不管你是住大 house 还是公寓，或者是与人合租，都适合来逛一逛。Holiday season 就要来了，走亲访友不知道买什么，上 Ralvin Appliance 看看便携小家电，设计感十足又特别实用，比那些吃灰的礼物强太多了。
我一直特别关心的就是，我之前经常看你视频的时候有一个观察，发现你麦克风和摄像机都是在办公室里面的，就是之前经常背景是同事的桌椅和走来走去的人。对，我当时特别羡慕，我说这是什么样的老板，哎，愿意让他直接把麦克风和摄像机架在这里。后来才知道你做的是类似于 advocate 或者说 evangelist 的职位。
我做的工作就是宣传公司啊，然后我还把我的个人设备全都带过去了，就是这个灯啊、这些相机啊什么的，全都是我个人设备带过去的。本来搬的也麻烦，而且自己在那儿录视频，其实我都是用个人时间去的。就是如果说，比如说我白天录了一期视频，个人视频的话，晚上一定会加班补回来。在时间上，我不会亏待公司的。然后我也用我的个人设备帮公司录了很多视频，以及我也觉得，就是我这样录个人视频，对公司也是有宣传作用的，所以说它其实是个好事儿。
你可以稍微讲讲这个职位吗？因为并不是大家传统以为的那种 data scientist 或者 developer。
对于一个 B2B SaaS 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第一，可能就是把产品做好，但是我们产品肯定没有问题，对吧？这些工程师都很优秀，老板很优秀，那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把它卖出去。那卖出去就是，你想想你要买一个实验平台，如果你是一个公司负责人，第一就是我为什么要做实验，我不一定需要做实验，对吧？或者说如果我要做实验了，那其实市面上有很多 SaaS 工具，或者说我自己内部建。
为什么需要做实验，这也会是一个问题吗？我以为这在硅谷是一个共识。
这有一个 chasm 或者说有一个 catch-22 的问题，这也是我在 Stasic 发现的。就是你如果走去麦当劳这样的公司，会是我们想卖去的公司，星巴克，他们嘴上说要做实验，但是他们可能一年做个几十个实验，他们不是这种做几千几万个实验，所以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子做这种所谓的 scalable 大规模实验，这是一，就是他们根本没见过。没见过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他们不会觉得他们的绝大多数的 hypothesis 是错的，这个是那个鸿沟。做过大规模实验的人会知道自己 80% 的 hypothesis 都是错的，所以说实验非常重要，因为你要指出你哪 80% 是错的。但是不做实验的人他会觉得自己 80% 是对的，所以说那我干嘛要做实验呢，就没什么意义，对吧？这是一个很大的鸿沟。接下来就是为什么要用 Stasic， 你要去讲就是为什么你要 100% 的 feature 都要做实验， 100% 的 feature 做实验是可能的，然后这背后的 technical insight 是什么，然后这个 technical insight 就是属于Stasic 的，然后你使用了 Stasic 又会给你带来其他的各种好处，比如说你的 data 会变得更好， collaboration， 然后 culture 上又会变化，就是这些东西你都需要讲。但是 marketing 去讲别人就不听， sales 去讲大家也不听，一个 data scientist 去讲大家会听。我干的就是这件事儿。我会做两件事情，我会做 pre-sale 的 education， 更像 marketing， 和在 sales 的过程中去做这种 information sharing。因为我自己是非常 fundamental 的，就是我心里就是相信这件事儿。我不是因为在 Stasic 打工才去说这个，而是我相信这个，所以我来 Stasic 打工。那 marketing 他要干的事情是什么呢？ marketing 是说来 Stasic 好棒棒，快来买 Stasic， 或者说 Stasic 好 awesome，Stasic 好酷，他只能这样的角度。那我去说呢，我就说你要做增长，你要做实验。实验是如何帮助增长的？ Facebook 用实验增长的故事，这是 Duolingo 用实验增长的故事。我请了 Facebook 的实验大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Facebook 的经验，我请 Notion 的大佬来分享一下经验。我不光分享实验的经验，我还分享 Metrics 的经验，我还分享其他 Data Scientist 怎么产生 Impact 的经验。这些东西本身就是有一种 education 或者利他的东西吧，所以说大家愿意来看。来看的过程中，大家潜移默化的就去 buy in 实验对增长是重要的这件事儿。这是在 marketing 方向，这个东西 marketer 他也可以做，但是因为他没有这个身份，或者说他没有这个精力，或者说是这个洞察，他做起来就很难。 相当于一个 marketer 要先成为一个 data science 的专家，然后他才能做好这件事儿，真是对 marketer 来说很难的。那在 sales 的过程中，我就可以以各种身份或者说是各种理由去打开这个 sales。比如说 Expedia、Netflix 他们的实验都已经很强了，对吧？他们为什么要去跟 static 的 sales 去对话？当然 sales 就说，哦，我们这里有 YZ， 他是一个 evangelist， 他在业界中有各种各样的 best practice 的 information， 就是我本身的工作我就是要去跟这些人去沟通去讲，然后包括 AI 怎么样子用到实验里边，我会去 host event， 对吧，请这些人来，我会 host 那个 causal inference debate， 请亚马逊和 Facebook 最牛的人过来 debate。 他们说，哦，我知道这些人，我也知道 YZ， 我觉得我还是想听听他要说什么的，那我们来听听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一方面会给他分享一些很重要的点，一方面我会点出来我的这个 session knowledge sharing design cater to sales static， 我会分享我们的 technical insight 是什么。大家在看了这个 technical insight， 他们作为一些专家就知道了，哦，这些东西很重要，且我去 build 它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儿。
我从一个打工人的角度，从一个 KPI 的角度，感觉就是这个职位的结果成果很难量化，你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吗？因为最后签单那最大的头肯定还是 sales 自己的嘛，因为他跟的最多，然后他开的会最多，然后你相当于一个外部专家过来帮一次两次三次，但是最终 credit 最大还是给到他。
会，没有问题，我合作的 sales 都非常欢迎我，因为他是 care 这个东西能不能拿下的，然后我能帮助他提高成功率。但是我确实觉得内部的 communication 挑战非常大，我自己其实算过这个东西，我也没有办法，就是只能说我是带我偏见的去算这件事情。我应该一个人贡献了 marketing 超过三分之一甚至超过一半的有意义的 KPI。 那怎么衡量呢？一个是 impression， 一个是 captured leads，你得到了多少 potential 用户的 email， 这叫 capture leads。 我通过做 events， 通过做 webinar， 我得到的应该是大几千个。我没有去看 marketing 整个的，但是我自己看了 marketing， 我跟进 marketing 所有活动，我觉得我应该是超过三分之一或者一半的。然后 impression 也是，就我 LinkedIn 上我上半年吧产生的 impression 是9 million， 比我们公司的这些东西大很多。当然 marketing 台会花很多钱去做一些活动啊，或者是请一些人，比如说他在 Acquire 上打广告，那我肯定是没有办法 match 那个。就是 marketing 本身也会遇到这个挑战，对吧？就 marketing 这怎么衡量呢？我不去讲我任何虚的，我不去讲我任何的 compounding 或者是 brand， 或者说我做了这么一个 event， 你 static moderate 亚马逊和 Facebook 最牛逼的人去做 debate，这对 brand 本身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提升，但是这个东西太虚了，我没有办法去衡量，所以说我都不谈，我只讲 impression 和 capture leads， 我觉得都是很高的。
我自己也是这样感受的，你的 impression 很高，你获得 email 很多，但是最终从公司来讲啊， contract 还是看 contract 的数字，然后还是看 revenue。
在我离职之后有一个 FlowGPT 的 deal， sales 就很明显，就是这个东西没有我就不会产生，就是我把这个客户带进了公司，然后他们其实过程中还不喜欢，然后走了，然后又回来了。过程中我一直在跟他们 back channel， 然后去 maintain 这些 relationship。甚至我离开了 Static， 还去 FlowGPT 去做了一次讲座，就是讲怎么做实验。类似的，比如说 Kickoff 这样的公司也是，他们很重要的人在这个 deals 的 cycle 的过程中有很强的 influence。然后我后来还去他们那儿去做了一个讲座，跟他们讲怎么做实验。然后他们之后就买了更多的 Static 的这个不同产品，在上面使用实验更多。从我心中我是能衡量的，然后我去跟我的 direct manager 去沟通的时候，我也能得到他的buy in。但是再往上你没有办法去说那么多，你不能天天的追着老板说你看我多棒棒是吧，你看我创造了这个创造了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marketing 他不会把这些东西算到你头上， marketing 办一个 events 对吧，哪怕这个 events 是你从头到尾去做的 initiate， 然后去 execute， 然后去把它的 impact 从100做到1000 2000，marketing 会说我做了一个 events， 我做的这个 events 好棒棒。
是的，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看你那期视频讲你自己作为一个数据布道者这样的一种冲突，尤其是作为华人工程师，因为很多人大家都是留学然后学 STEM， 然后最后做 IT 工作都会想我要把技术学得越来越精，然后这样我可以做我自己的护城河，让我自己在职业上更好。所以我在想，尤其是你自己放弃了之前非常 technical 的职位，而变成了一个做这样有些 marketing 性质，有些 sales 性质，有些 sales engineer 性质的职位，我觉得 somehow 从一个旁人的角度来讲是叫牺牲，因为自己牺牲了一些安全感嘛。但是最后发现实际上像你刚刚说的，我也没有被更广泛或者说更加被承认。所以我当时看那视频的时候，我感觉啊，他心里是有些窝囊气的，可能不仅要换职位或者跳槽了。
抛了一个挺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一下。把技术提高是自己护城河，这个是个巨大的误解。你觉得是误解吗？还是你觉得那个想法是有道理的？
你怎么定义技术？如果说技术是对一个语言研究有多深，对一个框架研究有多深，我觉得那不一定完全的准确。在我心里，这个技术可能还包括作为一个 engineer 所有的技术，可能也包括与各个团队 cross-function team 打交道的 communication 的技术，包括你向上管理的技术，这是我理解的。
我觉得如果把这个定义无限的拖延下去的话，它就可以解释所有事情了。成功的技术，那当然我们每个人都要增加成功的技术，这就没有任何好说的了。但是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语境，所谓的大家要增强自己的技术变成护城河，我把它狭隘的定义为解决复杂问题的技术，解决复杂 technical 问题的技术。这个巨大的误解就是之前 Instagram 的 Head of Analytics 我也采访他了，他说就是为什么所有的 data 团队他们都知道不应该把自己的东西做得太复杂，但是你问所有的 data 团队你想干什么，他们都想说我要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他发现这个冲突的来源是来自于我们在学校里边 train 了十几年17年 quantitative school 带来的一个错误的对现实世界的遐想， which is harder things are more valuable，就是你高考的最难的题分最多，最简单的题分最少，但是 more valuable things are more valuable 跟这个东西难不难没有关系，是一个就是 perpendicular 的事情。
我看出来你现在在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劝大家学 AI， 另一个是劝大家 unlearn 以前很多的前 AI 时代的东西。
其实在做一件事情，我希望帮大家成长，但是成长你需要 unlearn 那些错误的点，你需要意识到哪些东西是错的。他其实说了五个错的东西，第一个就是 there is a right answer， 这个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然后 you only need things from your textbook to solve this problem or to find the right answer， 不存在，对吧？你凭什么说你解决这个问题？你刚刚也说了，就是 communication 向上管理这些东西可能更重要，但是其实你离开语境，让别人知道你可能更重要，或者说让别人信任你这个东西更重要，或者你是不是找到了一个更好的机会，这个更重要。都跟你的这个课本或者说你在这个 IDE 里边的这个东西没有关系的。第五个是 you only need to communicate with a quantitative expert， 就是你只需要跟批考卷的人或者跟你老师 communicate 就行了，但是现实生活中不是这样。 unlearn 和学 AI， 学 AI 我不觉得它是最终的目的，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什么要学 AI， 就是为什么我不去教大家实验而我去教大家 AI， 就是实验很明显我是非常有自信去说的， AI 我自己还要学，还要进入挑战，对吧？我学实验没有人说你一个 econ PhD 为什么要教实验，而且很多粉丝过来在下面说我想学实验你快出个课吧，想学数据增长你快出个课吧，我说不，我觉得学 AI 在这个时候是更重要的。在这个年代 AI 这么大的事情出来了，你很明显学 AI 是更重要的。你看一年有多少个 AI startup， 一年有多少个实验 startup， 对吧？1000倍10000倍10万倍的区别。
我还是好奇为什么没有为那一小群人做实验的课程呢？
来不及，没时间，而且我觉得不用做课程了，我就免费分享就好了。最近刚出了一个，而且在小红书上挺火的，很奇怪啊，在 Facebook 上是最近10期视频的可能倒数第二名，然后在 B 站上1000个播放，在小红书上现在可能已经2000个赞了，就是我刚发，挺神奇的。就之前大家在 B 站上的学习氛围很浓，现在 B 站上大家不学习了，就平台的变化还是挺让我觉得意外的。大家之前觉得 B 站上是个长视频平台，然后小红书是短视频更多，所以说长视频这种知识类的在 B 站上更 popular， 但是现在其实你看 B 站上更多的是梗或者说是煽动情绪的比较多，反而小红书上就是你发一个 technical 的东西很多人看。
你自己从 data evangelist 这个岗位上退役了吗？你如果说有新的小伙伴他对这个岗位感兴趣，你会对他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建议不要做，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 founder 真的太难做了。你如果是 founder 的话你应该做这件事儿，如果你不是 founder 的话你帮别人打工然后 evangelize 别人的东西很难。
听起来是在打工里面算是比较差的职业选择。
这个东西本身不存在，你见过另外一个 evangelize 吗？我觉得我是反正我知道的独一个。
我见过有很多，比方说叫 pre-sale engineer，他这个会有点像，因为我之前跳槽的时候特别想找一个新工作叫 forward deploy engineer， 但是 deploy engineer 他跟普通的 engineer 有点类似，他最终还是以工作量取胜的，比方说我服务了几个客户写了多少代码。
我们公司也有 customer data scientist 服务用户，而且在 sales 过程中也会去介入帮那些人建立信任什么的。我们有 solution engineer， 我们有 enterprise engineer， 这些都有，这些是 define 非常清晰的 role。
对，我觉得还是以他比方说完成了多少 ticket 来算他的 KPI， 这个还是很容易的，但是像你说的这个感觉只有拿很多股份的人愿意去做，回报比就比较低。 所以你的建议就不要做。
我没有这个建议，我觉得你如果想做就做，但是我就说这个事情不是 founder 的话非常难做，因为你做大了你走了怎么办。就是假设 best case scenario 这公司特别支持我，我是整个公司 marketing sales 的核心，那么给我匹配很多资源，然后我真的做得很好，大家也能完全读懂我的贡献，然后我走了怎么办，我就说我退休了我不想干了
啊，这不跟直播带货的，比方说董宇辉他变得越来越 popular， 那公司必须要用新的角度来看他。
对，就是这个矛盾我觉得很难调和，所以我说 founder 是应该做这件事的，我相信这件事的巨大价值，我甚至觉得这应该是 founder 的主要作用，就是 evangelizing 的产品 always be selling， 这绝对是 founder 最应该做的事情，也许 hiring 是另外一个最值得说的事情吧。
我觉得至少从我的角度啊，从我作为你的一个观看者的角度，我觉得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 Statistic 这样的平台，你可以更容易的采访到一些比方说重量级，你刚刚说 Amazon 的什么什么人，
那是我的朋友，那些是我带给 Statistic 的。Statistic 也许给了我一个由头去更多的跟他们沟通，但是就是 establish 这些 relationship connection， 构建出这个 event 或者访谈全都是我自己干的。
哦，原来是这样。
Statistic 给我的资源是 acquired， 是他们当时做活动然后抓住时机去进行了访谈， Mac Devlin 也是抓住时机做了访谈， Pragmatic Engineer Statistic 请他来公司抓住时机做了访谈， Mike Vernell 是我们公司的董事，他来开董事会的时候抓住时机做了访谈。
哇，这听起来更憋屈了，如果说是自己的这些人脉带进来。
我刚才没有说其他的点啊，就是我不觉得憋屈，憋屈这个词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是在工作。
是我的评论，小帅的 comment。
对，就是从工作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 Stasic 他有他的考量，我在这里边我不觉得他一定应该用什么方式对待我。但是确实就是如果倒回两年前我加入 Stasic 的时候 ,knowing what I know,起码这两年我在一开始我就说我们要有一个不同的 setup， 我不能是作为一个 IC contribute to marketing sales 和 Statistic， 我一定是要起码是个 head of marketing， 或者说就是我们要明确就是我是整个 marketing 和 sales 的核心， marketing 要围绕我的 narrative， Statistic 有什么资源都要怼到我身上，我觉得这样的话我的效果会高很多，整个事情做的也会顺很多。因为当以一个 IC 的身份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东西你要 communicate， 然后这个 communicate 经过几层就完全已经变了。
非常同意。你有试图做过这件事情吗？在中途想明白了之后说，哎呀，老板你给我做 head of marketing 吧。
没有。这是有一些公司内部的一些事情了，就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说，但是反正就没有。
好，那我们还是讨论你自己，就是你觉得职业的这几年你在 Meta、Amazon， 然后在腾讯也待过，独角兽也待过。而且是很早期的时候加入，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比较后悔的事情？ Hello Hello 朋友们，插播一个 coupon， 哎，咱们之前说了网址是 ai-builders.com， 就是课代表课程的网页，目前有三款课程，一个是中文授课的 Agentic AI 小课，使用小帅 AI 的全拼，小帅 AI的 code 就可以把149的课程变成99。另外一个是 AI 的主课，你可以自己去看录播，可以有$125的折扣，折扣码是小帅全拼。哎，这次没有 AI， 但是我发现咱名字自带 AI， 也可以报名11月份的直播课。直播课我非常推荐，因为大家一起更有社区氛围，是$250的折扣，折扣码是小帅 XIAOSHUAI。开车的话你也不用记，我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我从 FAQ 里面挑了一些大家可能会问的问题，很多朋友担心我代码写的不好能不能跟得上。好消息是 AI 时代的开发门槛比想象中低得多，只要能看懂基本的 Python 逻辑，对自己的业务场景或者要解决的问题有一定的思考，就能开始行动，人人皆可成为 builder。 咱们继续听播客。就是你觉得职业的这几年有没有什么比较后悔的事情？
当然有，没有拿到该拿的所有东西。举个例子啊，就是你如果去看我采访 Meta 的三个 manager， 就是 manager、senior manager、director 三世同堂那期视频，我前老板是后来 senior manager， 然后他在开头专门跟大家说了，我从 senior 升 staff 的那个 promotion 都已经全都搞定了，但是我没拿那个 promotion 走了。 所以说在我的 LinkedIn 上一直显示的我在 Facebook 是一个 Senior Data Scientist 而不是一个 Staff Data Scientist。 那这件事情后面肯定就是导致各种问题，比如说 Statistics 在给我定价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在网上定了，他不认腾讯的，国外的大厂不认腾讯的经理，所以说他不会按照你腾讯的 Director 去给你定，他看你在 Facebook 是个 Senior 他就没有办法再往上升两级。包括我收到了其他猎头就是 Airbnb 啊什么的，他也就是基本上是按照 Staff 开始 Reach Out 你的。那如果你在 Facebook 当时是一个 Staff 的话，那个时候升了一个 Staff 而且升的算是比较快的话，接下来别人看你的简历的含金量也不一样。可是我这件事儿，我去想让我重新来做这个选择的话，我一定会待到拿到 Promotion 再走吗？ Maybe， 但是我觉得也不太重要
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又不重要了呢？因为你刚刚不是讲了可以让你至少有更好的 negotiate 的条件。
因为我非常满意现在的生活，就蝴蝶效应嘛。当时我这个时间换了在腾讯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就首先去 ChinaJoy 玩挺开心的，但更重要的是就是正好赶上了他们内部一个归因项目立项，要跟 SVP 马小艺就是腾讯总办的一个领导汇报。然后我回去了以后我半路接手这个项目，本来是让我去跟着看一看，结果就说我就直接开始改他们汇报文件了，我就说这个东西应该这么说，这个东西这么说。然后我的老板那个时候看了以后就哦，这个东西讲得很好，要不你上去汇报吧。所以说最后本来是我老板是主汇报人，然后他就把这个机会给了我，让我变成了主汇报人。而且那个时候我还在上海在被隔离中，那个时候回国是要隔离的，隔离了以后我去深圳去了一天，他改了一个政策，然后我就又要被隔离，然后我就回烟台了。所以说我是在烟台 remote 去做的这个汇报，它对我在腾讯立稳脚跟非常重要。因为其实我到最后从头到尾跟马小艺汇报的机会就那么一次，之后可能会再有，但是就也走了。总之就是如果说我拿着一个 staff 回来的话，可能就错过这个机会了， opening 就没有那么好，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就是说不定改变了那样一个东西，你后来就改变了别的东西，你可能就不去 static 了，你不去 static 可能就不做自己的会员频道或者说是其他东西了。
你这个不去想平行世界会是怎么样的心态或者说能力是一直如此还是最近如此？
不不不，你可以去想，我觉得人可以去想，但是不后悔的根源是你满不满意现在的生活。你改变任何一个东西，可能我现在的娃就不是我现在这个娃了，对，我现在特别喜欢这个娃，但我不会想改变任何东西，我不会 risk of 改变任何过去。那个平行世界 best case scenario 是什么？就是我可能2023年加入 OpenAI， so what？
那你自己现在时间怎么安排？现在自己在做社区，那我能想到的比方说有社区的运营和管理，然后你每天每个礼拜要发视频剪视频拍视频，课程的准备有很多的内容，而且不止一门的课，听说你还在写书，就是你这个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哪些非常占你的时间？
我在 Static 打工的时候，你刚刚说的所有东西我能压缩到每周十小时以内，我老婆说是三小时，就是我问他我每周在这些事情上花多少时间，他说三个小时差不多的。但是现在不打工了以后，这些东西瞬间膨胀成了60个小时可能。
那你的视频还是自己在剪吗？
不是，我请别人剪。
那社区呢？我看你之前招助理。
招了呀，你看社区里边现在的那些管理帖都是别人在发。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想问你，就是因为你在海外的科技的中文的领域做得很好，但是很多人 YouTuber 他会感觉哎，中文确实上限有限，尤其是做内容的话，尤其在你在美国做内容的话，如果说做英文的内容会不会这市场更大一些？你在这方面有什么自己的思考吗？
我觉得应该做英文内容，我觉得是迟早的。甚至我在 Static 不是做英文内容吗？做了两年的 experimentation， 我觉得 experimentation 的人厉害的人都认识我了，都觉得这个人是可以的。就是为什么我 AI 课程英文卖的不好，因为别人不知道为什么看我的 profile 不觉得为什么要上你这儿学 AI， 对吧？
看你的 profile 的意思就是看你的几段职业经历和你博士的学位。
对，我觉得这种影响力你还是要一点一点做，发内容发 newsletter 或者发视频 whatever。 现在中文大家认可我的人，就是那些不认可我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没有看，他哪怕看到我的视频的标题看到我的粉丝量，他只会觉得这个人凭什么，对吧？这个人贩卖焦虑，他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当然他可能看了视频的内容，他会说哦，这个人可能是说的有点道理的。我不知道你那个朋友有没有看过我的视频，我猜如果能让他黑转路人的话应该是看了我视频的内容。 当然他如果只看我的简历和看那个视频的标题的话，他可能就会得到一个结论，是这个人在贩卖焦虑割韭菜。所以我觉得英文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我能得到观众的唯一方式就是去分享有价值的内容，并且观众真的得到价值了，那可能开始对你产生认可。那这件事情是个长期的事情啊。说起来我确实应该早点开始，我现在的精力也是一个 excuse 吧，就是精力在做课上，所以说我没有去做我的英文 newsletter， 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做的。
你怎么做 go to market， 就是对于你的课程？
我的课程简单，我的课程就在频道里说就行了嘛，
就够了是吧？通常情况来讲
没有更好的方式，有更好的方式但是我没有去做。因为你看，这是我自己做这件事情的第一个月，之前的三个小时我肯定就不会去做那些性价比更低的 go to market 了，因为一周三小时你能做的事情非常非常有限。
哎，我还是想到课代表现在自己干了，所以我想是不是找他来录播客会更容易一点。
是有是有，之前确实不太可能。
对，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小策略。你现在有没有关于 AI 新的暴论？
我觉得我说的很多普通的点都大家听起来是暴论，所以我已经不知道观众到底都在想什么了。 Cloud Code 90% 的代码是 Cloud Code 写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再过大半年吧应该会更多的普及。然后我觉得阻碍 AI 发展的几个原因，其实我那天还跟徐老师沟通，徐老师是很认可的。第一个就是 Infrastructure Ecosystem 的 Development 本来就需要时间，汽车花了70年，就是从第一辆汽车造出来到汽车大规模普及花了70年，这过程不是因为引擎不行，而是因为你要修路，你要有流水线制造。我们其实在给 DoorDash 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也讲过，就是大多数时候是因为大家的 context， 我们用了同样的 prompt， 同样的工具，同样的模型，不同的 context 最后得出来的结果就会特别不一样。所以说 ecosystem development 或者说就是这个 infrastructure 或者说大家 context evolve 做的好不好会决定 AI 做用的好不好。第二个就是社区里陈安说的，全职的工作和 AI 生产力上升是矛盾的，因为你全职工作你生产力上升了得不到任何的 upside， 所以说你应该做一个 business partner 或者说是一个以项目结算的这样的人。第三个就是大家的 mindset 不到位，大家就是习惯很难建立，见到的大多数人其实都是知道要学 AI， 但是基本上他们所谓的用 AI 就是跟 ChatGPT 聊聊天，没有真的用起来。
哎，你刚刚说的第二点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在一个 Cloud Code user 群里面，大家经常吐槽的就是因为用了 Cloud Code 他工作效率上来了。我一开始是比同事多的，然后现在发现同事也都用起来了，最后发现从老板的角度大家干活都变得一样的快了，就像小朋友去为了上好学校去做课外补习班一样，现在大家都补习了，等于都没有补习。看到这个例子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真实。
你可以多做一倍的工作然后你没有多赚一分钱。第二个例子我给大家的一个思想实验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假设你 merge 一个 pull request 或者数据科学 whatever， 你做一个 dashboard 吧，假设你产出一个 artifacts， 我们就可以给你1000块钱，那你肯定疯狂使用 AI 对吧，你肯定开十几个 cloud code sub agent 然后就给你写代码，因为你能在这里边收获 upside。 但是你没有动力去做这件事，为啥？因为你做了这事儿对你没有任何改变，可能让你的生活还变差了。这是为什么实验其实很难卖，实验就是你在刚使用实验的时候你的生活是会变差的，因为你本来随便聊聊天老板就可以 launch feature 了，现在你要做实验然后发现 launch 不了。
你自己最近写书在写什么？
一本书在我们今天那个 6M 上 launch 了，是 Growth Data Analytics Playbook， 就是讲怎么样子用数据做增长的。这本书我从头到尾 manage 的 project management， 做了好多东西。然后另外一个是我 B 站课程的书的版本，叫个体破局，从会工作到会赚钱，基本上就是我采访的和我自己总结的所有的东西，怎么样子把工作做好，然后怎么样子去开始自己的赚钱之路吧。
之前看你一期视频我很有感触，访谈的 podcast 我自己已经做了4年多了，我一开始没意识到，但是你那次说的时候我发现无意中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访谈它是积累影响力的一个方式，或者说是一个协修，
是非常有价值。
对，因为有些嘉宾我想如果不是说你有一个由头你想找他去 coffee chat 还是挺困难的，但是你说要访谈，哎，来分享一下也就愿意来。那你最近的半年吧，你有什么对 AI 的产品有一些特别热爱吗？
有，我觉得这个我其实在跟 Trey 字节的那个 IDE， 现在也是全球第二大，我跟他的产品负责人做了3个小时的访谈，非常深度，我们很多观点是非常一致的。第一代的 AI 编程工具你可以说是 ChatGPT 吧，第二代是 Cursor Agent 模式，其实最早是 Devin 然后 Winsurf 然后 Cursor 跟上，那现在 2.5 代 Cloud Code Codex CLI 这样的东西，其实 在我看来 2.5 以上 2.5 到3之间是 Manus， 但是 Manus 它不把自己定义为一个 coding 工具。这个主线是什么呢？这个主线是我们课程有教，可以拿出来分享一下，就是 AI 它的价值的主航道，或者是最有价值的主路线是用自然语言调度算力。我们在视频里面有分享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多热闹的东西，生成文字啊，生成图片、视频等等都可以，但是主航线一定是用自然语言调度算力这件事儿。在这个过程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先去教 Agentic AI， 就是我们专门要去教这件事儿，因为它是让你从对答变成了直接调用各种工具去做事情。为什么我说 2.5 是 Cloud Code， 然后 2.5 以上我觉得是 Manus 呢？因为 Manus 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儿是把一个电脑给了 AI，把一个 kernel 给了 AI， 然后让 AI 在这基础之上去调度各种东西。第三代我和石阳就是 Trade 产品负责人的共同观点是，其实就是在 Cloud Code 这样的一个 bare bone 的基础之上，给 AI 和 AI 对应的编程 agents 更多的 to access 和 context。 当你把更多的工具交给 AI 和更多的 context 交给 AI 的时候， AI 就可以做更多的事儿。我们编程其实不是一个人工作的大头，但是你有了编程能力，你去处理很多其他的事儿，调研也好啊，或者说是去 launch 一个 prototype 也好啊，或者说是去哪怕整理一下磁盘文件，剪辑东西， communicate， 把我 Slack 的东西全都理解一下，然后说我这个周应该汇报什么，这些全都是可以 AI 去做很好的完成或者很好的辅助的。所以说我对这个主航道的发展一直是非常关注，然后我也对这接下来的他能做的事情感到很兴奋。
哎，你这个表述比我想的好。哎，之前你说用自然语言调动算力，它本质是这个，我之前想的是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去调动它的分析能力，但是还是你这个说法更加大一点。
你看那么多的科技公司，其实就是人类怎么样子使用算力。过去只有两种方法， programming 或者 GUI。我在课程里边有分享，就是比尔盖茨在2023年初的时候 GPT 刚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 The Age of AI Has Begun， 说比尔盖茨70多岁，他这辈子见过两个 demonstration of technology that he would call revolutionary， 第二个很明显是 AI。 第一个你猜比尔盖茨说的是啥？
你说 graphic 吗？
就是 GUI、yeah、就不是 PC， 不是互联网，就是这些东西都不如 graphic 更 revolutionary， 然后也不如 AI 更 revolutionary。
对，我有时候在想，你说现在 Manus 和 Cursor， 或者说以 Cursor 为代表的这种编程产品，它这个两个产品一直发展的时候，它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会感觉非常的相像，就是因为你都是在做类似的事情，可以在一个用 AI 可以做很多基于编程但是又远超过编程的一些事情，用你的话说是调动算力的事情。所以我感觉他们这两个形态最终说不定到 someday， 比方说三年之后它会很像。
我觉得三年之后 maybe， 十年之后 maybe。 其实这是 Manus 的 Pig 他讲过一个嘛，我忘了具体的词，但是反正就是编程其实是一个中间手段，它不是必要手段，也不是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做东西不是为了编程，我们是用通过编程调度算力的。就像我的课一样，对吧？我的课我就说本质没有区别，为什么我说本质没有区别？你到最后如果是自然语言调度算力的话，本质就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大家的经验背景不同和你熟悉的这个 interface 和这个方式不同，就会导致区别。那现在很明显就是程序员追求的是完成更复杂的任务，更可控的，然后更 reliable， 或者说更大的 scope 也好， whatever production code 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lovable, replicate, bolt, manus这样的东西它要求的又是另外一个东西。所以说他们 capacity 上你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我不觉得卡车和汽车到最后就一定会是一辆车。
你自己也遭遇过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其实我没有特别在意贩卖焦虑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所有看过我内容的人都不会这么误解，所以说你说这个误解就是大家不看我内容，大家只看我标题，或者说自己想象我一个人设，然后不看我真的内容。我觉得 whatever， 你看我一些内容，然后我就觉得你随便对我说啥我都认啊。
那随便说啥，我看你视频下面有很多非常负面的评论，有的时候是没事找事的那种评论，在我眼里是没事找事的评论。
哎，你难道你的播客没有吗？
不火呀、啊，或者说不够火啊？
我好像觉得我能接受的范围越来越大了，我可能之前特别被这些东西bother的，现在你说我都觉得，哎，你说的到底是哪一条？因为我好像觉得最近很久没有看到一个让我觉得，你能不能举个具体例子？
举个具体例子，比方说你离职了，然后在 Statistic 待了两年，然后发了一个视频，喷子说你怎么在哪里都干不久，这我感觉很莫名其妙。
我没有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太那个啊，就是我看到了这个评论，我当时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评论，我没有觉得很冒犯，因为你怎么在哪儿都干不久，潜台词就是 你只有在一个地方干了久才是好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潜台词本身是不成立的，那就暴露了他的一些 limited belief。
他暴露了归他暴露，但是你不会不爽吗？
他想的不对，那我有什么好不爽的呢？我肯定之前是不爽的啊。
所以你之前比方说五年前你刚做视频的时候你会感觉很愤怒，但是你现在好像不会像五年前一样愤怒。
对，我觉得这个是存在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不愤怒了。我觉得他就是没有冒犯到我，就他戳到我的痛点的话他可能冒犯我，他戳的不是我的痛点。
因为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他确实冒犯了但是你不生气，一个是你根本没有感觉被冒犯。
他说话很明显是不礼貌的，他在试图在我身上找一个可攻击的点，但是他如果找来找去找的就是你在哪儿都只干两年，这没什么好的，我生啥气呢？他又说凭什么你只有1.83米，我说你怎么只有1.83米，你对吧？你看这个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人，他们一定是一直在被攻击的，这个人无论做的多么优秀。我还有一个感觉啊，他可能是一个积攒你自己运气的一件事儿。这个其实是大兵说的，就是一个他自己的一个玄学的说法，当然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的，就是他觉得败运的一个很快的方式就是你去说别人的是非，所以说从来不说别人的是非，他觉得说别人是非会让自己运气变差，然后你不说别人是非你就能保住自己运气，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运气的转移。
所以帖子下面都得加一句骂我的功德减一。
你说了这句话就是对别人的一个诅咒了，就是那就会让你的功德减一，
让自己的功德减一了。所以我想问的是，就是你真的几年前一开始做节目的时候遇到这些负面评论你是会生气的？
我觉得一个高大上一点的说法，这个说法可能很欠揍，但是 whatever， 我更接纳自己了。几年前别人说我觉得我会被戳到，是有可能他们说的对，我自己心里不想承认他们说的对，所以我会特别被攻击到。然后在之后呢，可能就觉得我觉得这个东西他们委屈我或者说冤枉我，我觉得他们说不对但是我被冤枉了，那我也会不爽。现在就是我既觉得哦，他们说的也许是对的，但是好像这个事情我也不觉得是个问题，或者他们说的东西不对但是我觉得被委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就是they don't hold power over me， 我不觉得他们委屈我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啊。
我得把那些评论删了我才能忘掉他。
我有过这个时间的，我记得我应该是在腾讯工作的那段时间吧，我是拉黑的，有一个我看着不爽的我就只拉黑，我现在已经不拉黑了，有一件事件改变的我觉得也有帮助，就是我开会员频道。哦，这个事儿很重要，就开会员频道它会有一个心嘛，就是告诉这是会员，然后我就知道我只需要关心这些人在想什么就行了。
但是你听到一些难听的你也不会去，
就是你连钱都不给我付我替你干嘛？会员骂我会伤心的啊。哦，对，有一个会员骂我把他拉黑了。最近的事情。
那得退费吧？
不用啊， YouTube 拉黑就是我看不到他说的东西，他还能继续看我。
哦，他还可以继续给你花钱，但是你看不到他的评论。
对，他不是一个什么真的会员，我觉得他就是可能出于好奇或者出于骂我的心态就注册了会员，每一条视频下面来骂我一段，我大概忍了他5-6条之后就把他拉黑了，我说我没有必要打开 YouTube 就要看到这个评论。
对，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我得删评论。为什么呢？我一点开 APP 发现那个通知那里，哎，那还留在那里，然后你或者说你点开节目它还放在那里，你看着就烦，看着就烦，就给删了。然后删了之后过两天心情自己也好起来。
对，就是这就是注意力，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就是人的注意力是很容易被这种东西给牵引的，你要先设置好一个环境用什么东西牵引你的注意力。那我设置的环境就是我的会员社群和我 YouTube 上的会员频道，我只关注这些的话我就不会被那些不好的东西过度影响了。所以邀请你多来我们会员社群玩，我觉得那里边还是非常正能量的一个地方
啊。这我倒是知道，就比方说我之前发了我自己做的一个网站，收集的一些 AR startup， 然后我感觉大家还是非常正面的。
对啊，那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我说赛博风水宝地是有道理的，就是我开玩笑说它是赛博风水宝地，其实背后我是真的认同这句话。所谓风水是什么？就是你 set up 你的环境，对吧？它怎么影响你的注意力，怎么影响你的信息摄取？我觉得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它能给你提供很多 energy， 提供很多有意义的，不是那种纯夸夸的 feedback， 而是有意义的 positive feedback， 然后它能给你带来很多有效的信息。
那你自己做会员社区还有什么其他的 take away 吗？
太多了。就为什么我 B 站上现在1-2千的播放我也不焦虑，因为我有这个社区。 I don't care B 站是怎么对待我的频道的。
你在 B 站上也有收入吗？
有，但是 B 站的收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 against 他们平台牵引的事儿。我不乏他们平台鼓励的内容， B 站上真正充电多的要么就是擦边小姐姐，要么就是搞那些对于付费内容做很多比较不好的牵引的东西。就真的像我这样的频道能得到现在的，我在 B 站上有1000多个充电会员已经很多了，觉得这个东西迟早会变得很少的，因为我的充电会员可能都不一定能看到我的充电内容，他们时间久了就忘了。
你自己现在最大的 headache 是什么？
我的 AI 课程在英文社区的转化率太低，我没有做出来一个足够 compelling 的 landing page， 我没有足够好的介绍我的这个课程。所谓 landing page 其实就是你怎么介绍课程嘛。我觉得我非常不善于对陌生人介绍我们这个课程，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想做的东西太多了，老会员他有很多 shared vocabulary， 他能听懂你要做什么，但是对于一个新的人来说，你要找最简单的词汇去介绍他。我们其实不给大家一个非常，你来这儿学 LangChain 是吧，你来这儿学 REG， 或者说你来这儿怎么样，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我们说我们要帮你 unlearn，我们要帮你建立 building 的思维，我帮你建立 beginner mindset， 我们要帮你建立判断力。这东西说起来太虚了。
太虚了，对呀、啊。因为你如果说哎怎么样 master reg 面试，怎么样 master agentic framework 面试，对于很多打工人来讲它更有吸引力一些。
是。
这所以这是你增量的发展方向，做英文的，把课在英文社区卖出去。
我想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如果对课程感兴趣的话，是那个 ai-builders.com。就是 AI-builders.com， 我们认为在一个新范式下，你要学习新范式的唯一方式就是 build。 如果是使用它的话，你就只能大家牵着鼻子走，你不知道什么东西有效，因为你没有权威的资料可以让你学习嘛。你真的去读 Transformer， 你读完了也没用，就是你要读，我觉得应该读，但是你读完了以后可能也不一定有用，这还是最权威的资料，其他的你就根本不知道应该学啥了。真正的方式还是要自己去动手做，然后我们这个课程是帮你真的去动手做，所以说它的网站是 ai-builders.com。
哎，你刚刚说 build， 我想起来一个事情，最近我想写 slides， 我之前工作的时候其实写 slides 是我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我非常苦于写 slides。 我老板也经常说你这个 PPT 的水平需要 improve， 他就很直接的说。对，比方说我自己整理了一个文档，然后我想我要把它变成 PPT， 然后我最近两个礼拜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 Cursor 里边，我先跟他说写一个 HTML， 但是我最终是要会变成一个 print 成一个 PPT 形式的 PDF，就是一页一页的横着打印的那种。我一开始让他给我写 markdown 再转 PPT， 后来发现直接写 HTML 的话他的图非常骚，就更好看，就这么做了。做完了之后我就在我朋友圈发，发完之后有朋友跟我说，哎，你试一下 Genspark 就是好像做 AI slides 还挺好的。然后我就去看他怎么做的，发现他也是，就是你点开一页，每页 PPT 后面是 HTML 的代码。哎，我发现啊，原来是通的。对，那一刻还挺开心的。
对，其实本质很简单，这是为什么我就是不太建议大家用 framework 去做很多东西。
课代表的频道叫做课代表立正，是在 YouTube、 在哔哩哔哩、小红书都是一样的名字，大家可以去关注。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课代表课程 promotion code 我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一个是中文授课的 agentic 小课，可以有$50 的 off， 另外是 AI 的主课录播课，可以有$125的 off。直播课11月份也会开课，我觉得这种 bootcamp 效果要更好一些，折扣码是也是小帅，是$250的折扣码。节目最后要感谢 Rowan 家电对本节目的支持。哎，为啥念这么多遍呢？哎，因为我就是这样，选择相信我的品牌就会给你超量的服务。有时候快乐就是一臂之遥的冰饮，下班回家书桌旁边加班，这台 Antarctic Star 1.3 立方英尺的迷你冰箱帮你把小确幸放在眼前。好喝的饮品从好冰开始，告别冰箱水，选用自家的矿泉水或者过滤水制冰更放心。 Antarctic Star X3 随时可做柔软可嚼的 Nuggets 冰粒，入口更细腻，融化更均匀，水和咖啡和酒都更加的顺口，最高44磅的产冰量， Party 也绝对够用。最后一款是 Rowan 的不锈钢燃气烤炉，四个主燃气和侧炉，主菜和酱汁可以同步开工，大烤面受热更均匀，内置温度计，储物层万向轮推着就走，在结账输入 discount code 帅20就可以享受额外的 20% off。 Rowan Appliance 是专注家用便携电器的品牌店，Holiday season 就要来了，走亲访友不知道买什么，上 Rowan Appliance 看看便携小家电，设计感十足又特别实用，比那些吃灰的礼物强太多了。
网址是 ROWANAPPLIANCE.com。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欢迎订阅 Asian Answers 佐治亚小帅，希望给你带来更多更 juicy 的北美华人故事。欢迎在苹果和 Spotify 上面给我打分和好评，苹果播客的每一个评论我都会去看，我比较爱慕虚名啊，所以打分的数量和平均分数的增加都会让我很开心，做节目也更有动力。如果你使用小宇宙收听，也欢迎你在节目下方留言，比如有哪个地方有启发，哪个地方有共鸣，是否希望嘉宾返场，返场聊什么，都欢迎在小宇宙的评论区一起讨论。咱们也有来自全世界的听友群，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添加微信小帅 FM， 也欢迎分享这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啦。